是我们华人算是还在过年啊，所以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过年的气氛啊，所以我们应该下一次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穿红色的衣服回来，那我们才有一点华人的一点这个新年的气氛。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样得到一个新年的恩福。那么经文是在这个还要学一学是没用啊，就是诗篇第37篇。其实我是讲整篇，但是呢重点是4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必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我们被朋友出卖的事。那么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新的恩惠，来面对新的挑战。那么今天早上我看报纸的时候呢，他有这个说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他本来就过不去，别和社会过不去，因为你会过不去，别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别和亲人过不去，因为他们会不让你过去，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他已经过去了，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但是世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语言啊，但是呢请你告诉我要怎么过去，我们读完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过去。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过去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从这个诗篇这里得到一些方程式，使我们懂得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阻挡我们得到恩惠的原因，在这里从1节到8节有总共出现了4次。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不要因那道路亨通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神不要我们做这些，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一定生气的。啊，有没有人不生气？当你给朋友出卖的时候，啊，你还是好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不太可能了。通常都会生气的。那么神不要我们生气，神提醒我们。那么第一个原因，不要生气。从生理健康上看呢，我们是不要生气的，因为有人作恶行不义，更糟糕的圣经说，如果他的道路亨通，他又作恶又亨通啊，他又坏蛋又升职了，他又不好，他又中马票了啊，他又买洋房了，我还是3房4啊。那么他恶魔成就，我们就会很心怀不平，我们会妒忌，我们会有愤怒。医学上发现，当我们每一次生气，我们就会产生毒素，而这个毒素需要用3天的时间才会清除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事你毒你自己。所以呢，你每一次要生气，你不要想起，哎呀，如果我一生气就有产生毒素，要用3天才能够清除了，那就不要气他好了，不要因为他的错而毒死你自己。所以不要生气，从生理健康上我们是不要生气的。第二，从属灵上看，嫉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我没有啊，所以我就嫉妒了。你有钱我没有，我很嫉妒啊。你很漂亮我没有漂亮，我很嫉妒你。 你很能够做，我不能够做，所以我嫉妒你。骄傲刚刚好相反，骄傲是我有你没有，我会你不会，啊，我有钱你没钱，所以我很骄傲，我有才干你没有。所以嫉妒和骄傲刚刚好相反，嫉妒是你没有别人有，所以你嫉妒他；骄傲是你有了你看不起别人，那就叫骄傲。但是不管是两者怎么样，更深层的意思，其实当我们嫉妒或者我们埋怨神，我们生气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正在问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能我不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正在埋怨神。我们埋怨神为什么你给他没有给我，对不对？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夺取了神的荣耀。圣经说有哪样东西我们不是领受的，我们每一样都是领受的，所以没什么可夸的，啊，如果你长得漂亮也没什么好可夸的，啊，如果你很有恩赐也没什么可夸，因为都是神所赐的。当我们骄傲，我们就夺取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嫉妒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埋怨神。所以我们不应该嫉妒，我们不应该心怀不平。当我们心怀不平，我们常常就认为神啊，你怎么没有长眼睛呢？这样的人他都可以分得好飞黄腾达，哦，我这个同事这样的人都能够升职，我比他好得多了，我还信耶稣，他拜偶像呢，啊，那怎么他能够升职呢？当我们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神没有眼睛，神没有工作，神没有公义，神没有施行公平，所以我们就心怀不平。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我讲好朋友的意思就是这个朋友是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啊，这样的人我都很喜欢跟他做朋友，啊，那么他在公司里面他是小股东，那么大股东赐他的钱，赐他的钱就是大家都有钱分了他，那么不分给小股东。我说这样是犯法的，这样可以告他上法庭的，啊，他说没关系，啊，看神要怎么做。我说你要自己争取吗？神没做你要自己做，他说不必了，神会做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信心，我们就看，看最后是怎么样。他说我也不想为这些小钱就，跟他闹翻，更糟糕的是这一帮人还是基督徒，他说 他还是弟兄的，他不要了，不要对他这样不好。那我觉得他灵性比我好得多了，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去追究他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就不需要心怀不平，我们就不需要发怒，每一件事情发生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我们就不需要心怀不平，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有好处，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为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管有不愉快的事、不公义的事、对你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要爱神，因为最终你知道说得到益处的是你，而不是暂时别人得到益处。从后果上看呢，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这是很重要的原因，通常一个人心怀不平、愤怒、嫉妒的时候，他就变得很良善，还是他变得比较丑恶一点，丑恶一点，我们很少会心怀不平然后我们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出来，我们从来心怀不平我打他一巴掌，我生气我踢他一脚，我感觉总要为那个人出气，我去背后也陷害他一下，反正以恶报恶没事，不对了。所以神不要我们那样做，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因此作恶。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嫉妒、心怀不平、愤怒，他会借助好的属灵果子。所以神不愿意我们变成恶人，变成那个我们所不喜欢的恶人，变成那个害我们的那个人，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变成他了，
啊，本来我那么喜欢他，怎么能够做这种事？真是不好啊！后来我们生气，后来我们也变成他，后面也做同样的事。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从后果上看，如果你回去看整篇的诗篇啊，从后果上看，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所以我们做和平的人，我们会有好结局的。那你看恶人第二节说，他们好像草一样被割下，好像青草一样快要枯干。第九节说，作恶的必被剪除。第十节还有片词，恶人就不义无有。你要细查他的住处，也要不义无有。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所以他们的恶魔会伤害自己。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他们要灭亡，如烟消灭。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福，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的，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那这个很糟糕，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三十六节，有人经过那里，不料他没有了，我也找不到他，寻找他却寻不见。积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所以为什么神不要我们那样做呢？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神不要我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你看恶人的结局是这些，义人的结局呢？心里所求的神要赐给你，你的事他要成就。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明如光发出，你的公平如明如正午，你要承受地土。第十节，神赐福给义人。十一节，你要承受地土，丰盛的平安为乐，耶和华扶持义人，你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十九节，你饥难的时候不至于羞愧，饥荒的时候你会得到满足。二十二节，你要承受地土，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四脚也不至于全身跌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持他，他就永远安居，不撇下他的圣名，永蒙保佑。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第三次了，一人承受地土。记得八福里面就有一个地方讲到他必承受地土吗？他的脚不滑倒，耶和华不撇他在恶人的手里，所以你不会永远在恶人的手里。当审判的时候，神也不会定你的罪，因为他知道你是公义的，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第七次，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会看见，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的时候做他的盾牌，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把他解救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如许多恶人的富余。应该要死哪里他才会动？哦，死那边。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注意这节，我很喜欢这节圣经，却从未见过义人会被弃，也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恶人的后裔呢必被剪除，义人的后裔呢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的后裔是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然后呢，义人的口是说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所以你看，恶人的结局很少，但是很可怕；义人的结局很多，密密麻麻，但是却是美好的。所以，为什么神不要我们那样做呢？不要心怀不平，不要气愤，不要去妒忌他们呢？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神不要我们的结局是悲惨的，包括我们的后裔的结局是悲惨的。更重要的，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下场。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同事的下场这样，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他们能够行走正路。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支取新年的灯辉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要以神为乐。那么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呢？神能够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个是太美好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讲话就好像上帝一样，一听你就感觉这是神说的。那么当然他现在去了美国啊，在美国牧会。那么很神奇的，他就跟我谈话谈到一半，他说、我想喝一杯咖啡。我就心里想，这里没人卖咖啡，你怎么突然之间想要喝咖啡呢？就奇怪，就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想要送你喝这杯咖啡。我杀掉了，就一人的心，他想什么连喝一杯咖啡神都会给，我真是不可思议。对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也看不清楚，就出现了，就告诉他说，我想请你喝这杯咖啡。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有可能的。我们要以神为乐，如果我们以世上的事为乐，我们就会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努力不一定成功，我们中间不一定得到奖赏，我们忠言不一定有人听，我们做别人的好朋友可能别人都不喜欢，当我们忠言别人就生气我们，我们付出真心别人不一定还我们真心。世界上的事都在变化，而且是朝向不好的那个方向比较多，朝向好的比较少。你对人好人家也对你好，这个比较少啊。所以有华人说，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啊，一二是好的，所以比较多变化是越来越变越坏的，变好的是少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世界上的事为乐，我们就会很难过。我们以为有钱财多我们就会快乐，后来发现钱越多越不快乐啊。当然你说我现在还没有，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应该不会啊。不，很多人有了以后都不快乐啊。那么你也应该是差不多这样那么有一些人说，哎，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啊，我娶了她我就很快乐。哪里知道娶了她就是噩梦的开始，她除了漂亮以外没有一样是良善的品格啊，那你就痛苦一生一世了。很多婚姻的戒惧可怕，就是因为她只看到外表的美丽啊，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内心的善良美德啊。如果他有善良美德啊，娶了他还是很快乐啊。如果他只有美德啊，只有美貌啊，那么三五年啊，他老了你就很痛苦了。所以要以神为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快乐。那么怎么样子解释呢？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必须以神，根据神的喜欢来做，那你就好了。当你要追一个女孩子啊，你要以她的喜欢为乐，你不可以说她喜欢吃日本餐，我喜欢泰国餐啊，吃泰国餐，你永远追不到这个女孩子啊，因为你不以她的乐为乐啊。那么呢，她喜欢打羽球啊，不要打，因为是没不好玩，打乒乓那也完蛋了，不可能追到她。那么如果你会按他的喜欢来跟着他啊，你多数会成功的，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啊，多数你可以追求成功啊。他喜欢吃日本餐，你也陪他吃啊，那就可以了啊。那么如果神喜欢你行善，你也行善啊，你就得到神的心了，对不对？如果做孩子的啊，爸爸说这样做，那他很听话，那样做他也听，这个爸爸很喜欢他，所以凡他所求的，爸爸多数都会给，是不是？当然了，神不会说什么都给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析啊。基本上， 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事，神要成就你，成就你心里所想的，就不会稀奇了。我们不是必须要这样做，而是我们喜欢这样做。当你的女朋友喜欢这样，你也很喜欢这样做，那就快乐了啊！你不要逼你自己哦，明明你不喜欢的，你那就不好了啊！你要真正的也喜欢那样做，那就好了啊！不然你娶了她以后呢，变成那个女孩子的噩梦的开始，你就变了啊！我以前让你哦，现在不让了，那糟糕了，她的噩梦开始啊！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神要我们那样做，所以我们必须那样做，而是我们也喜欢这样做。所以很多人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可以那样，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不可以那样。我说基本上不是我们不可以，我们都可以了，只是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比较喜欢做神要我们做的，这就是以神为乐。那么让神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所以如果你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当你说哎，我想要喝一杯咖啡，我看神不会阻拦，因为你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嘛。所以我那个朋友，他跟神同行密切到一个地步，你听他讲话简直就是神正在给命令一样，那么你几乎不能够抗拒的啊！你说好好，我听你的话，我去做了他有一些时候回来新加坡，如果刚刚好他回来新加坡，我们就请他来讲道啊，你就听他讲的时候，你就感觉神正在跟我们说话。所以他那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的经历，我很惊讶啊。当然他不随便说要喝咖啡了那一天我看是神要给我知道说，你看神人是怎样的生活，他们有钱的然后你说应该很有钱才好嘛，那其实不是。所以如果你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神成就你心所想的，就不是很稀奇了。那么呢，以神为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对神有温和和接纳的心。相反呢，就是你对神有刚硬的心，神说不要这样做，我偏偏要啊，那就麻烦了神说你要做这个，我偏偏不要做。神说你没有皮子，现在不可以，我就生气他，我就气死了我不愿意原谅他那就麻烦了。所以如果你把水倒在石头上，这个石头不会吸收水分的，但是你倒在棉花，倒在沙土上，那它就全都吸收进去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温和接受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其实我们就是以神为乐。那么第二，所以你要神成就你心所想的，第一你要以神为乐，第二你要有行动，你的行动是交托和依靠很多人有错了，但是没有交出去，你帮我买一杯咖啡然后呢就很紧张，他不会记得你是错了他，但是没有交给他，就在那边想他会不会记得了，现在几点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心总是挂着那件事情，那你就是还没交错，你错了他没交给他。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是错了给神，但是真正并没有交给神，我们还为那件事情很烦恼交错的意思就是完全就不再有烦恼了。诗篇第五篇说三十七篇的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就会成全了。所以你把你的事交托给神，他就会成全。所以交托的原文有滚离开滚下去寻求的意思，就是卸下的意思。然后也有释放放下委托，然后让神来管的意思。那么你不要交了给神以后呢，你又拿回来管那就很麻烦了，你又管神又管神就说那你自己来。所以我们 要交还要托给神。不交托的意思呢，就是你把过去的、现在的、明天的全部一起拿过来，一起来承担，那肯定你会有困难的。一个工程师建一座桥的时候，他一定计算好多少辆汽车经过的时候，他可以承受得住，对吧？他计算好那个重量，然后你把过去一个月的汽车放在上面，把今天的汽车总量也放上去，把以后一个月不用一个月，一个星期的汽车的重量也放上去，你说那个桥要不要倒？会啊，会倒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精神崩溃，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都拿过来担上去，没有交托给神，那我们就会倒了。那么交托是不是我们因此不必负责任？不是的。交托的意思是我们计划好了以后，我们就交给神，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计划要去野餐了。一定会下雨，可能啊，可能会下雨的。我最没有信心的，这一次的布道会啊，再一次提醒我，你这个牧师不像样。早上下雨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糟糕。后来我听到新闻报告说要下到半夜，我就心里想，完了。我想这样吧，就让弟兄姐妹祷告求神保守新朋友的心让他们还是要来了，天气下雨还要来呢，我就不敢祷告说神啊，叫雨水停一停那才有信心嘛我就弯一个弯，没有信心祷告。当我下去下面等讲员的时候，3:30雨水就少了，3:45的时候雨水竟然停了。我就发短信给一些弟兄姐妹说，感谢主，雨停了。我都没有信心祷告让雨停，但是这场雨其实下了足足2天，就在我们布道会的那2个小时里面它停了。然后布道会过了6点的时候，我送两位姐妹回家的时候，雨开始下了。我就跟那个姐妹说，你看雨开始下了，感谢主。交错的意思就是把它交给神，不要再拿回来担忧，因为明天要不要下雨你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也要计划，万一下雨要怎么办我们去野餐，万一下雨怎么办那我们就计划去的地方靠近有一个亭子万一下雨嘛，有一个亭子去避雨，然后呢就交托给神了。你不要像我这样想下雨怎么办下雨我们就麻烦了，一直在想，雨都还没有来你就整晚不能睡，后来隔天没下雨，那你整晚是不是白想了颓废了。所以交托的意思就是计划完了想完了就交给神，明天如果下雨我们有下雨的办法，就是神会让我们有恩典面对新的挑战。所以我们的行动是将我们的事、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人生都交给神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神，告诉神说，神，我尽我的力量教我的孩子，我尽我的力量我读书，我尽我的力量做我的事业，我尽我的力量去计划，但是剩下的只有你，我们就交给神。是箴言说，你所做的你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所以把你所计划的都交给神。20:17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神的名有一些人靠军队来保护他的国家，有人靠人马人手来做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提到神的名。箴言说，有人依靠自己的财物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今夜，如果你靠你的钱财那也是会跌倒的有很多人很有钱雷曼弟兄经济风暴一过他就一无所有，宣布破产。所以你依靠你自己的财物是很危险的。 耶利米书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不要依靠人，我们要提到神的名，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我们是敬拜金钱和利用神，或者你是敬拜神而使用智慧的使用金钱。耶利米书十七章，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所以金融风暴来也不来怕，叶子必仍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这是何等美好，依靠神。然后我们的帮助，我们神会尊荣我们。怎么样尊荣我们呢？以成就我们心所想的来尊荣我们，这是很奇妙的。我跟我的女儿还在美国啊，通电话，我说我要分享这个信息，我就跟她讲了我的一些信息，不然告诉我，那你再加多一点啊，这一点是他的啊，现在我讲的是他的。他说其实我们心里面依靠金钱，我们心里面依靠权力，我们心里面要这些，其实真正的是你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以为很有钱我就有安全感，我们以为有势力有钱财有名利我们就很好了，我们就会荣耀了。其实当我们要那些的时候，我们要更大的房子更大的汽车，其实真正追根究底是他没有安全感，而神却可以给我们这一切。当我们有神，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你看传道人没有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人都没钱了，他真的没钱，但是他没安全感吗？他有缺乏吗？他一点都不缺乏，他连想要喝一杯咖啡都有人给他，都不需要自己出钱啊。你说那活得很辛苦，我要喝咖啡我自己买， 我还可以买很贵的咖啡来喝啊，那不是很好吗？啊，是啊，那也很好啊，如果你很有钱，但是你的钱不会太久。但是他依靠神，你看他生活得很快乐，他很喜乐，他是传道人，他没钱，但他活得很喜乐，活得很丰富，活得很精彩啊！你看他的生命流露出那种稳重，有确据，很有把握啊！你就羡慕这样的人啊！有一些很有钱的人没什么安全感的啊，是吧？所以神怎么样尊荣我们，让我们心所想的来成就我们心所想的来尊荣我们。所以不一定神给我们很多钱财，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求的，所以他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那么是不是神对我们千依百顺呢？也不是。我们常常会骂那些父母啊，你的孩子要玩啊，去玩去玩，你的孩子要玩点啊，去去去去啊，你什么都给他。我们会骂那个父母说，这个父母宠坏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败家子来的，是吧？你说神会不会这样宠我们？哎，以后我们是神的败家子，因为神这样宠我们，我们要功德功，要以德以。所以神不是对我们千依百顺，神成就我们心里所想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的心喜欢做神要我们做的。你说这是我就不喜欢赦免人，哎，你还没赦免过人的喜乐。如果你赦免过人的喜乐，那你就很喜欢赦免人了 啊你还没经历过饶恕人的喜乐，那你肯定就不喜欢饶恕人。你觉得我便宜了他，我要恨死他，让他受折磨。其实受折磨的是你，他还是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他不知道你恨他了，他很快乐的生活，他吃得很饱，睡得很好，你就去吃不下睡不着了。所以折磨的是你自己啊，你不要以为我恨来折磨你，没有，最后折磨的是你自己。所以不用这样， 曾教导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都去做了，最后得到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你心里面所想所需要的，神真正知道你最需要什么。你说我要一个洋房，神知道了，你其实不是需要一个洋房。很多人有了洋房还是不满足的啊，他说那我还要再大一点的洋房再给他啊，他又有钱买了啊，后来还不够啊。圣经说人若赚的全世界会不会满足？还是不满足的。一个人口渴的时候，你给他很多黄金，来啊，你喝这个黄金啊，拼命喝下去，还是不能止渴的。因为口渴是需要水的，心灵的饥渴不是用物质来填满的，是需要神来满足。所以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真正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你心里所求的，神会尊荣你，神会赐给你，神会赐给我们知识和聪明。神赐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聪明和知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我们也需要日用的饮食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然而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然后诗篇三十七篇第六节，神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那无端端呢，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怎么无端端跑出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有意思的。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没有公义，因为明明是你努力的，你的上司拿了你的功劳啊，你努力读书啊，拼命做功课，你就拿到一个 B， 那个同学就会拍马屁，他就拿 A， 还真是没有天理，是吧？他感觉没有公义啊，没有公平啊。但是圣经允许我们，神允许我们，他会尊荣我们的。有一天，你的公义、你的公平会彰显出来。如果这些人靠拍马屁拿很高的学分，以后他出去工作怎么样？他可能应付不了他的工作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拿了你的功劳了，但是真正的本领在你这里，你有什么惧怕呢？是不是？有一天神会还给你公义。5年前，我被我最尊敬的老师出卖。我们有几本100多万的生意就给他吃掉，然后我变成一无所有。但是我没有这么水嘛，我就很颓丧。我来到彩虹之家，默默地坐在最角落的地方啊。但是我很聪明的，我就想办法贿赂我的良心。你还是牧师吗？你还要侍奉的？我说好，我就来彩虹之家扫地就好。我贿赂我的良心，将我的良心不要碰到我。但是我真的很难过，我所尊敬的老师出卖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掉，我被误会。他还赶尽杀绝，写了信发给众教会，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想，算了，我跟他追究，我就一句话也不说，5年安安静静不讲话，我就躲在彩虹之家啊，好像以利亚在那个山洞里面。上帝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发热心。其实我没有，我在那边难过的要命。去年神就还给我公义。我的主任牧师在美国告诉我的女儿说，她要跟我道歉，因为5年前她误会我，她相信了她的同学所说的话，她误会我，所以她要跟我道歉，然后她要还给我公义。所以神是很公义， 他要让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所以你受任何的冤屈都不要怕，就算今世没有得到圣灵，那没事的，在永恒里面神看到你啊，哎，没事的，他们误会你了，没事的啊，那就好了，是不是？所以神会尊荣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害怕。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夜色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对不对？那十六十七岁，做梦啊、有梦想，但是他的哥哥就讨厌，趁着能做梦就把他卖了，有没有公义？对他来说是没有公义。然后呢，他就去做监牢，做了监牢以后呢，就被提拔去到一个主人的家里、做主管。他又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又下到监牢里面去了。那么以后呢，在监牢里面又被提拔了，他就做了一夜之间做了宰相。月色有足够的理由埋怨神，我一生没有做错东西，我好好做人，我都不受引诱，那竟然给我越来越糟的命运啊！从有钱人的家变成奴仆啊，奴仆还不够啊，还把我变成囚犯。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埋怨。最后，当他哥哥跟他相认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怎样支取新年的恩惠呢？第一，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一生要以神为乐，行神所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行动我们要交托给神，我们要依靠神，然后我们的高度我们要宣扬推广，把神的恩典传扬给人。